欢迎来到 AI Radio FM 科技频道，您的个人生成式 AI 播客。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非常酷的话题，如何让顶级的语音识别模型 Whisper 实现实时转写。我们请到了专家小卫和我们一起探讨。
主持人好，大家好。是的，这个话题太令人兴奋了。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个原本只能处理完整音频文件的离线高手变成了一个能够边听边说的实时翻译官。这个系统他们称之为 Whisper Streaming。
没错， Whisper Streaming。 那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需要这个系统呢？ Whisper 本身不是已经非常强大了吗？它能识别97种语言，还能翻译，听起来已经无所不能了。
问得好。 Whisper 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准确性，但这是建立在离线处理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你必须先把一段完整的录音，比如一个会议的全程录音，都交给它才能开始工作。这对于制作字幕或者分析已有录音来说非常完美，但对于需要实时字幕的场景，比如直播、在线会议，这就完全不够用了。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它不能即说即出。那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来实现流式处理呢？比如，我每录个30秒就发给它处理一次。
这确实是一种朴素的方法，论文里也提到了。但这种方法有两个致命缺陷。第一，延迟太高了。你要等30秒才能看到结果，这在实时场景里是无法接受的。第二，质量很差。想象一下，如果在这30秒的末尾，说话人刚好说了一个词的一半，那切割就会把这个词硬生生分开，导致识别错误。
原来如此，这种简单粗暴的方法行不通。那么 Whisper Streaming 是如何巧妙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它的秘方是什么？
它的核心秘方是一种叫做 Local Agreement 的算法，可以翻译为局部一致性策略。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技术化，但原理其实很直观。
愿闻其详，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解释吗？
当然。想象一下，你在做同声传译，你听到一句话的前半部分可能会先翻译出来，但当听到后半部分时，你可能会回头稍微修改一下前半部分的措辞，让整个句子更通顺。几次修改后，最开始的那部分翻译基本就不会再变了，它就稳定下来了。Local Agreement 算法做的就是类似的事情。
哦，这个比喻很生动，所以它是在不断的自我修正，然后只输出那些已经确认不再会改变的部分。
完全正确，它会不断接收新的小段音频，然后对整个音频缓冲区进行转写。接着，它会比较这一次的转写结果和上一次的转写结果，找出它们共同的最长的前缀部分。这个共同的前缀就是他认为已经稳定并可以安全输出的内容。
这太聪明了。论文里特别提到了 Local Agreement 2, 这个数字2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是的，这个2意味着它是在连续两次更新的结果之间寻找共同前缀。研究发现，这个 N 等于2的设置在平衡效率和准确性方面效果最好。这是一个简单但极其有效的策略。
明白了。那我们能不能更深入地了解一下它的工作流程？比如，从我对着麦克风说话开始，到屏幕上出现文字，这中间都发生了什么？
好的。首先，系统有一个更新循环，它会以一个非常小的间隔，比如 0.1 秒，不断地去检查有没有新的音频进来。新进来的音频会被添加到一个大约30秒长的音频缓冲区的末尾。然后，关键的一步来了。它会对整个缓冲区进行一次完整的 Whisper 转写。
等一下，它每次都重新处理整个30秒的音频，这听起来计算量非常大啊，不会导致延迟变得很高吗？
是的，这正是这个方法的挑战所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没有用原始的 Whisper 实现，而是用了一个叫做 Faster Whisper 的库。这个库是基于 C-Translate 2引擎的，速度比官方实现快大约4倍，并且使用了16位浮点数精度进行优化。这是让整个系统能够实时运行的关键技术前提。
原来是靠更快的推理引擎来弥补计算量。论文里还提到了两个有趣的细节，修剪缓冲区和使用提示。这两个功能又是做什么的呢？
这两个是提升质量和效率的精细化操作。修剪缓冲区是为了防止缓冲区无限变长。当系统确认一个完整的句子已经输出后，比如检测到了句号，它就会把这个句子对应的音频从缓冲区的开头剪掉，确保缓冲区始终处理的是当前正在说的句子。提示功能则更智能，它会把之前已经确认输出的最后大约200个词作为 prompt 或上下文提供给下一次转写。 这能帮助模型保持术语和风格的一致性。
我明白了，这就像是在提醒模型，我们刚才聊到这里了，请接着这个话题说。非常人性化的设计。接下来我们聊聊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关于语音活动检测，也就是 VAD。 这部分的结果似乎有些反直觉。
没错，这部分非常值得一说，它完美的体现了没有最优解，只有最适合的解。简单来说， VAD 就是一个过滤器，用来识别和过滤掉没有说话的静音片段。
那通常来说，打开它应该总是更好的吧？过滤掉噪音和沉默。
一般是这样，但研究发现，对于非常流畅，几乎没有停顿的原始演讲，比如他们测试的英语议会演讲，关掉 VAD 反而更好。因为没有多少静音需要过滤，关掉 VAD 能减少一点处理步骤，从而将平均延迟降低了 0.2 到 0.4 秒，而质量几乎没有损失。
哇，这很有趣。那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打开 VAD 呢？
在处理同声传译的音频时就必须打开，因为同传译员在工作时经常会有停顿，等待说话者提供更多上下文。如果不打开 VAD， 这些停顿可能会被模型误解成其他东西。打开 VAD 后，虽然延迟稍微增加了一点点，但转写的准确率，也就是词错误率 WER 显著提高了，在德语测试中最高提升了 3%。
所以结论是， VAD 的开关需要根据音频的类型来动态调整。对于流畅演讲，追求极致低延迟就关掉，对于有停顿的口译，追求准确性就打开。非常实用的建议。
正是如此。这也说明了在实际应用中理解工具的特性并进行精细化配置是多么重要。
理论我们都了解了，现在来谈谈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性能数据。它到底有多快多准？
数据显示，在英语 AS2 测试中使用 NVIDIA A40 GPU， 它实现了平均 3.3 秒的延迟。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意味着你说话后大约3秒，屏幕上就能出现高度准确的文字。
3.3 秒，对于一个基于离线模型改造的系统来说，这确实非常快。它在其他语言，比如德语和捷克语上的表现如何？
表现趋势和预期一致。英语的效果最好，延迟最低，错误率也最低。其次是德语，然后是捷克语。这可能和 Whisper 模型本身在训练时接触到的各个语种的数据量以及语言本身的形态复杂性有关。比如捷克语的形态变化就比英语复杂得多。
这很合理。论文里还提到了一个可以调整的参数，叫 Min Chunk Size， 最小区块大小。它对性能有什么影响？
这是一个经典的权衡。 Min Chunk Size 越小，比如 0.1 秒，系统响应就越快，理论上延迟可以更低，但模型每次获得的信息也更少，可能导致判断不准，质量下降。反之，如果把 Min Chunk Size 调大，比如2秒，模型有了更充足的上下文，转写质量会提高，但代价就是初始延迟增加了。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调整这个旋钮。
听起来很灵活。那么，这套系统仅仅是停留在实验室里吗？还是说它已经接受过真实世界的考验了？
它已经上过战场了。研究团队将 Whisper Streamy 集成到了一个名为 Elytra 的框架中，并在一个真实的多语言会议上进行了部署。当时系统需要同时处理英语、捷克语和乌克兰语三种语言的实时转写和翻译。据论文描述，整个系统表现得非常稳健和可靠，质量出乎意料的高。
这太棒了。从一个巧妙的算法到具体的工程实现，再到真实场景的成功应用，这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成功的研究。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讨论吧。
好的。总的来说， Whisper Streamy 通过一个聪明的局部一致性策略，成功的将顶级的离线语音识别模型 Whisper 改造成了一个高性能的实时系统。它在延迟和质量之间取得了出色的平衡，并且通过 VAD 开关等精细化配置可以适应不同的语音场景。
是的，它向我们展示了如何通过聪明的算法设计和系统工程释放现有强大模型的更大潜力。小魏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想补充一点，研究者们也非常坦诚地指出了系统的局限性。比如，他们使用的评测数据可能存在于 Whisper 的训练集中，这可能会让结果看起来更好。而且，报告的延迟是平均值，并不能保证一个绝对的上限。这体现了严谨的科研态度。
非常感谢小魏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对实时语音转写技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很荣幸能来到这里，也很高兴能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内容，期待下次有机会再聊。
感谢您订阅 AI Radio FM 科技频道，我们下期再见。